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有机会来一起谈比喻，就是在新约中的比喻。这一次呢是第三次我们来讲比喻，那么我这边那个题目呢是真爱。那我的那个经节呢，我们是取自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那我们如果不知道看得清楚，看得清楚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一起来，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脱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牲畜，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顾他、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感谢你说了这个比喻，让几千年来有多少人在这个比喻里面思考、反省、看见。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比喻，让我们今天真的以一个不同的心来再一次回顾这段你当年在郊外讲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比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带领我们一起来看读你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今天我们在领会的时候呢，我们唱了许多跟爱有关的歌曲。我坐在前面唱的时候啊，心被感动，我的眼泪就不自觉的就流了下来。我就在想，耶稣给我们的爱实在是伟大，但是我们怎么去体会这个爱？今天我的题目呢是真爱。那么从这段文字里面，刚刚我们读了这段文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耶稣基督的跟一个法利赛人说的。那么这个法利赛人问耶稣关于永生的事情。那么耶稣这个比喻呢，他讲到一段文字，如果我们去刚刚读过的话，你回忆一下，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比喻开始讲的时候，他是以什么地方做场景呢？是以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被强盗抢了。我不知道你读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自己有心里有什么感受。那么简单的说，耶利哥跟耶路撒冷是两个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呢， 是在一个高地，耶利哥是在一个山谷里面。那么这个人呢，他在走路的时候啊，碰到了这么一个情况。我不知道刚刚在读第二段比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个图画在心里边？我想这个可能是大家心目中所看到的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在路上从耶路撒冷要到这个耶利哥去。那么他呢被强盗抢了，把他的衣服偷去了。那么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他是很困难的时候，有两个人走过去都没有理他，一位是祭司，有一位是利未人。其实这两位人呢，在当时的社会来讲的话，都是一些宗教界的领袖，或者社会上的一些领袖。他们走过去，但竟然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而反应的呢是一位撒玛利亚人。其实我们现在在回去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当时的一个社会的情况，对我们也没有办法产生一些感动。我就尝试着把这个角色稍微换了一下，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比喻对我们是不是有所触动。我们说有一个人从乡下到城里面去发展，他挣了钱，挣了钱以后呢，他就要返乡去看他的父母。那么他从县城回去的时候，他就在路上啊，因为他挣了钱，穿的衣服也挺漂亮，所以在路上就遭人抢劫了。当被抢的时候呢，他在路上他就喊救命啊，要求救。但这时候有一个县委书记正好去乡下开会，正好要回县，他开着一个很漂亮的大车子。那么他经过了以后呢，他因为要赶着要回县城开会，所以呢他呢也没反应，他就过去了。接着后面过来的一批是公安呢，就是一些警察，他们呢也要保护着这位县书记，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反应。这时候从他村子里面出来一位农民工，他呢在县城里面找了一份工作，他正好兴高采烈的准备到县城里面去打工去。他这个时候碰到了这位返乡的这位所谓的比较富有的这位人，他就放下了他手边的事情，他就跟这位人交谈，然后就发觉他的缺乏，他在路上被抢到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带他到附近的地方让他休息，安慰他，帮助他。我想我为什么这样去做这个比喻呢？其实我们在旧约里，当你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太容易体会当时的大家的关系。其实祭司就是当时的社会领袖，在当时这个社会他的有社会地位，也受人尊重，他讲许多道理。利未人大家都知道是以色列人里面十二支派里面一个支派，那这个支派呢，神叫他们分别出来，专门是做侍奉方面的事情，做会幕里面的事情。那么他们也是从事一些会幕里面等等的一些工作，也是一些侍奉上面的一些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神职人员。那么这些人过去为什么都没有任何感受？而有一位撒玛利亚人，那么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撒玛利亚人是在主耶稣前500年，那个时候犹大王国给巴比伦以后，巴比伦就把东边的这些阿拉伯这些人把他移到以色列来，让他把以色列人移到东边去，让他们那个民族大交换。所以在当时那一块土地里面，我们刚刚看了那个地图，撒玛利亚呢里面有许多，我们讲在这个地方有许多混血的人，就是犹太人跟被掳走的、被调回来的这些人，他们在这个里面呢，虽然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其实犹太人看不太起他们， 不太喜欢跟他们一块交往，瞧不起他们。所以耶稣如果跟撒玛利亚人在一块的话，他们也是对耶稣也瞧不太起。所以我们发觉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当撒玛利亚人去救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人有没有这个怜悯心，跟他的地位跟他的身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跟他的心很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人帮助。我想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些看到一些，在研读的时候我就看到中国社会有一些新闻。前一阵子，在当然很多年以前，有一段故事说，听说是在2006年，那么中国南京有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位年轻人他在路上看到一位年老的一位女士摔在地上，他就要去救她，结果救完了以后他就被控告说他就是害这个老太太跌倒那个人。那么这个在当时中国我想是一个很有名的案子。那么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去救一个人却得到这样的结果呢？那么后来大家说因为你如果是救一个人理所当然你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系。他的法官的假设是一般人不会去救他，你既然救了他，肯定这个是你做的，所以就判了那个年轻人有罪。所以这是第一个案子。到了2011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我们有录像，就在网上可以看得到，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子，他在路上可能是玩耍或者说在走路，他被两个车子碾过，没有人管他。这个为什么知道的？因为后来录像全部把他放出来。经过了18个人，有18个人经过那个小孩子，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大家就这样走过去了。那么我就在想，这个社会是不是生病了呢？那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反省。所以大家就想，那这样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当时中国就开始参考美国的法律，美国人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肯定是有。那美国人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他们发现有一个法律叫好撒玛利亚人法。什么叫好撒玛利亚人法呢？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是美国人从前也有这样的问题，碰到的事情没有人敢去碰，没有人敢去做，没有人敢去救，所以他们就用法律的方式通过了一个法律。那么最近常常你会发现，我们每次在过节的时候，我们会捐很多食物，捐很多罐头给这些无业游民，给他们去吃。但是很多这些公司以前是不捐的。为什么不捐呢？因为捐了以后，如果这些人吃了出了问题了，他们就告这个公司。所以呢，现在这个法律呢，好撒玛利亚人法又改，把它改成说，我如果是捐了这个食物的话，我救了人没有关系，我不负刑责，只要我是 good heart， 这上面的日期印的是有效日期，这个我没有去故意害人的意思。所以美国用法律的制度来保障了这个事情。所以中国呢，也就是说，那我们也要制定这个法律。所以在2013年，中国在发生了这样的连续的这些不幸的事情，而且没有人关心的情况下，中国就在2013年在深圳就通过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法。那么最近在2017年，中国就通过了一个全国性的好撒玛利亚人法。所以那我们看得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这段圣经。那当我们在看不管是哪一个地方他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中国在没有通过的法的时候，美国人就会觉得 你看中国人就没有同情心，没有慈悲心，那么我们比美国人比中国人要有慈悲心啊，有好的心肠。但是美国人有一种觉得自己比较先进比较进步，定了这个法我们就可以帮助很多人，是不是真的就如此了呢？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自义的这种心情在里面，觉得我们的法比人家先进？为什么要定这些法？就是碰到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大家认为定了这个法以后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讲这段经文以前，为什么跟大家分享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个目前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呢？我们在仔细读这段圣经，这段经文如果说你只是把它当成我们碰到人有困难，我们应该主动人去帮助人，我们应该在中国的话就讲说学雷锋做好事，在台湾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学各种宗教团体要不断的做好事，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想你可能没有真正了解这一段比喻它的真的意思。其实我们如果回到刚刚的经文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是怎么开始的。我想大家有人知道吗？这段这个经文比喻是怎么样开始的？他问的一个问题，你发觉没？这段的上下文，等一下我有空再跟大家说。我们先看这段经文，是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了耶利哥去。对不起，在是第一，对不起，是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是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查考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对永生的概念呢、是很模糊的。他们在如果你去查考，在旧约里面有许多讲到永生神的事，永生都是跟神有关系，但是永生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好像谈的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律法师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来宣讲的时候，他问他的问题是：夫子，我该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就问说你律法上读了什么？因为法利赛人他显肯然对旧约的律法很熟悉啊，所以他说你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位律法师啊，肯定对法律啊，对律法非常的熟悉，因为他脱口即出，他回答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自己。其实这两段经文啊，他把它放在一起讲啊，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呢、这两段这两句话呀，它是不是在一个地方？那我们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把这个经文都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呢，就是讲到永生啊，就是永生。那么永生里面呢，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在我们这里面呢、我查到几个：神造万物各按其实从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衬透，其实人不能衬透永生。那么在诗篇里面呢，他说我的心何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其实他不是太确定，他打了个问号。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永生呢、就你不要做坏事。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我去查了这个这么多永生的这个字啊，在旧约里面，现在这个查在电脑上很好查呀，跟永生有关的就是这些。怪不得这个法利赛人逮到耶稣就说，耶稣你告诉我怎么样，我如何能得永生？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比喻啊， 是跟永生有关系，它不只仅仅是叫我们做好人，要做好事这么简单。所以那我们来看律法上写的是什么。那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在生命记，就是在旧约里面写的。第二句话，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个是在立位记里面写的。我在猜想这位法利赛人他一定是个有学问的人。那么如果你旧约多知道一点的话，你就会知道在这个立位记还有民数生命记还有民数记里面，那么摩西呢叫大家把这些律法呀要写在头上是吧，或戴在穗子上，戴在身上，就是叫他不要忘记。我想但律法很多啊，他们到底要放哪几句啊，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发现肯定有人把这个放在身上。为什么？我发觉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啊、他说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看我们中文有几个字啊，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几个字啊，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字。但是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啊、非常非常简单，就只有五个字。希伯来文从右到左的话呢，它是从右到左写，所以就这五个希伯来文就是怎么样，你如果说有机会你到 Google 上去找它的翻译啊，你把这个希伯来文放进去啊，这是 Google 的结果。你看我们中文翻起来什么样子，我本来翻的还不是这样，后来我发现有他翻了一个最好，就是我爱你就像我一样，我是耶和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是爱，这个就是朋友或者邻舍，很近的人，跟你很近的人，像你这个爱，就像你这个爱，我这是我亚威，这个就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这个希伯来文很简单，就五个字，我们中文的爱人如己还是四个字，那么真正爱人如己呢，希伯来文就三个字。所以这个律，这是律法书上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很快就能够掌握到这个重点，马上给耶稣做了一个回答。但是耶稣呢就说，哎，你知道的话那你就应该这样行，对不对，你就照着做就好了。当然我们知道福音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常常说我们是要信耶稣基督啊得永生嘛，是不是，怎么要照着做呢？看这位律法师啊，他头脑很清楚，他马上他想到他自己的问题了，我能够爱人如己吗？我能够爱邻舍，邻舍就是爱人旁边的人，像自己一样爱，像爱他吗？能不能做到呢？他马上有一个问题在他心里面产生，其实他知道他做不到，所以他想考耶稣，或者甚至说让耶稣出糗啊，耶稣你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或者他心里可能想好多邻舍，我到底爱哪一个？还有说我们的亲疏远近到底谁算我的邻舍，还有我的能力很有限，我到底能爱多少邻舍？我想这些问题啊在他心里面可能都会产生出来。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呢？我们刚刚看到耶稣回答他呀，并没有说你要去爱张三爱李四爱王五，谁是你的邻舍，给他来一堆新的律法，距离多少距离以内的是你的邻舍，距离这个你的能力能够帮助到他的多少钱的是你的邻舍，耶稣都没有做这些说明。耶稣说什么呢？就耶稣做了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就发现比喻很有意思，因为比喻出来以后，耶稣就希望你去想谁是你的邻舍。所以刚刚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标题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么第二段的话我们再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刚刚这段剧情我们已经描述过了，对不对？谁是你的邻舍呢？那我想在法利赛人的心里啊，他犹太人是他的同一个宗族同一个种族的人，所以他的邻舍想象来讲的话，可能祭司是他的邻舍，可能一些法利赛人是他的邻舍，可能一些利未人是他的邻舍， 他万万想也没有想到啊，怎么撒玛利亚人会成为他的邻舍？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有一个人被抢了，出了问题了，谁去救他？救他的人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法利赛人他可能不太把撒玛利亚人当成他邻舍的。我不知道他，我想我们可能上下文是不是有这种感受，他愿意把一些他的朋友当邻舍，但他不愿意把撒玛利亚人。但是耶稣基督却安排了这么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是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也是撒玛利亚，可能也是法利赛人，他碰到困难，那么他的邻舍是谁呢？所以他必须要接受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旧约里面讲到爱人如己，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爱主你的神。我为什么说法利赛人其实他这个经读的还蛮好的？因为我们在看四个福音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也引用了这句话来回答法利赛人。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当时社会法利赛人很多了，有的人法利赛人可能领悟力比较高，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也有很多法利赛人他可能故意来挑战耶稣。那么这两段经文，一段是马太，还有一段是马可，这个是在耶稣上十字架最后一个礼拜出现了这两句对话。也就是说在这个前面呢、在耶稣我们刚讲比喻这段时间呢、耶稣并没有向人讲这么清清楚讲说要尽心尽性这个尽意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给我们的大诫命，刚刚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听到大诫命，其实讲的就是这一段话。那么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写录下来的，那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也讲到，当问到诫命中哪一条最要紧的呢，我们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啊。那么这个人呢还做了一些引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确实蛮知道法律，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行不出来。因为我们看我们在讲我们怎么样得到永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的是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其实我们得到了许多教导，我们新约得到的教导是要相信，相信可以得永生。那么耶稣为什么叫这个法利赛人说你去行？那么到底行跟那个信这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七章里面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耶稣基督来要给我们的。但怎么样得到它？我们发现其实讲的常常讲信，但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是要行。我们再多看一点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律法原不本乎信，还讲得更明白了，不是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存活，就是可以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应该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所以我们会发现是不是跟我们平常听到的福音有点矛盾，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比喻里面。可雅各书告诉我们一句话，雅各书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书把我们这两个连起来了。这个地方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信，讲到的不是就是你当时知道我相信这么简单，他讲到的信是你要信从，你要信服。这个地方讲到的行，你真的能够听守这个诫命，你能不能行得出来？你如果真的能行得出来，你就是真的有信。所以信跟行其实是几乎是相等的。所以我们说相信耶稣跟遵行神的诫命其实并没有冲突。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像约翰一样说怎么样得永生啊，耶稣给他一个答案说，你当信耶稣基督信到底你就得永生。他没有这么说，他对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知道律法，所以他跟他说你要行。那么回到刚刚讲的，他发现他行不出来。那么 不但醒不出来，你再仔细想一想哈，这个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爱人如己。我觉得你能够尽心尽性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吗？你能爱到这个地步吗？其实仔细一想啊，也不太容易。但是虽然不容易啊，你爱神呢，究竟是看不到的，对不对？爱人是看得到的。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我爱神，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有古卷说，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你的弟兄，你怎么爱神呢？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其实爱神好像比较容易，因为爱神看不见，爱弟兄啊不太容易。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两个是连在一块儿，所以约翰一书才会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你如果都没有办法爱你的弟兄，你就不要跟我扯谈你爱神，你能够多爱神。所以这个人才这边才说要爱邻舍如自己，要爱邻舍如自己。所以我们知道爱邻舍的关键呢，就是要像自己一样，像自己一样。那么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讲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把人当成自己这样爱，这是一个关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做到，非常难做到。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受洗，那么我也读圣经，我在读到耶稣许多的话的时候，我就反省自己，我觉得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福音是不可信的，因为他讲的话根本我们做不到。你跟着他这样走的话呢，那你就算累死了，你也没有办法爱人如己。还是孔老夫子讲的比较对，人有亲疏远近嘛，对不对？你总要先爱你自己的父母，爱你自己的小孩，你再爱一旁你的朋友，应该有亲疏远近。但这个地方好像教导的他不是这样，要如自己。那个希伯来人写的更简单，连那个己都没看到，那个爱就是自己，就是你就是爱邻舍，就是自己，就是一回事，他把它弄成一回事。做得到吗？在律法上来讲真的是做不到。所以多少年以来我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觉得教会里讲到的原则、讲到的律法、讲到的许多是做不到的，都是唱高调。所以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就要这样行。那当时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那更是高调中的高调，非常难做。我不知道各位，你去想一想你做得到做不到。我是做不到，我没有办法爱人如己。今天有哪一位可以敢举手说你已经做到爱人如己的？有没有？也许我的挑战有种问题哈，或者说你觉得你在努力当中，可以举手吧。努力当中的都没有，这个又让我有点惊讶啊。我们在努力当中，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故事啊当成一个警示的一个预言呐、啊，所以提醒我们自己啊，得做好人。我后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比喻啊很有意思。到底谁是你的邻舍？谁是需要你帮助的人？你总以为他需要不需要帮助，他需不需要帮助，你总在问谁是我的邻舍。但是我也想反问你一件问题，我是谁的邻舍？这话什么意思呢？大家想想看，这话什么意思？谁是我的邻舍？就是我要帮助他。我是谁的邻舍呢？是不是他要帮助我吗？是不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假如你能想一想，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谁的邻舍？那个时候如果都没有人做你邻舍的话，你是蛮可怜的一个情况。在好像三四个礼拜以前，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罗弟兄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到中国宣教，那么宣教回来，在那个城市里面在行动的时候，他上了一个电梯，结果啊，电梯外面有一滩油，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啊，我就听那个见证，他的拐杖就一下子就滑到地上去了，在中国要宣教，他心里当然很难过，很生气，当时非常非常无助。那么走过的人呐、就没有人帮他的。所以我想我们都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我在一个非常麻烦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谁是我的邻舍？后来我据罗弟兄说，是一个清洁工阿姨啊，还是大妈，我不记得了，把他扶起来。那你要知道，要扶起罗弟兄，没有够劲儿，你是扶不起来的，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那个大妈救了他，帮助他，让可以让他继续往前行。其实这个情况，你不要以为谁是我的邻舍，你永远是施出的那一位。你可能要想一想，你是谁的邻舍？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办？其实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其实谁是你的邻舍这个问题啊，其实跟你的眼睛很有关系，就是你看见谁是你的邻舍。我为什么要讲看见呢？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没办法对自己做个解答，为什么主耶稣把这个比喻啊放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五节，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这个范围里面？他的这个文字的上下文啊，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上文啊是耶稣基督带了差派了七十个使徒们，这个使徒们啊、门徒去传福音，他们很高兴，福音传的也挺好的。回来了有一段对话，那么对话当中啊。主耶稣基督就转过头啊，因为这些七十个人他们也传福音传得很好啊，他们也很骄傲。后来耶稣就跟他说，你们不要因为你们可以赶鬼啊，你们很能干，你们就觉得很了不起啊。他说你要因为你的名记在天国里面而欢喜，那么就得永生了，是不是？接着呢又有几句话，耶稣又看到一些什么现象，天上的现象，地上的现象，完了以后耶稣就转过头对门徒说，就说了这句话。门徒就说，耶稣说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见你们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接着就是这段比喻，这段比喻啊，好像我在读的时候啊，上下文根本就联系不上。我查了半天，查这个中文的话呢看不出来，中文马上就说了，刚我们一开始念到了，对不对？中文就说了有一个律法师就站起来就跟耶稣说话了。那么英文更有意思，英文就说在某一个场合他们就说话了，但是你去看这个希腊文的时候，他耶稣讲完这段话以后，这个路加就说，看哪，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其实这句话跟什么还是有联系的。为什么？因为要记得你们的名字要记在天上而高兴，而不是因为你们能赶鬼啦，能做这个能做那个，你们就觉得很了不起。所以今天这个前面这段文字呢，我们又仔细看，但是我就告诉大家，其实跟是永生有关系的一段比喻。而且呢，就是这段比喻所要讲的，就是要启示这位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怎么去启示他呢？就是他问他谁是你的邻舍的时候，给他讲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刚刚讲了谁是你的比喻，所以你要谁是你的邻舍，所以你要知道换个位来思考一下。那么为什么你看不见邻舍呢？就是这段话讲的，你看见就是没看见，你听见就是没听见。这个律法书上的文字，几千年以前，耶稣几千年以前来的时候，就已经 写在脑门上，带在身上，每天带着，每天带着。为什么看见却没看见，听见却没听见，还在问谁是我的灵舍呢？就表示你看不见你的灵舍。所以我们发现，真正出问题的不是这个律法的问题，真正出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看见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看法，谁是你的灵舍？除非你瞎了，你如果能看见的话，应该很多时候都有可能会碰到是你的灵舍。所以法利赛人这里面，当然在 这段文字里面，我们讲他有很多罪了。他第一个恨恶撒玛利亚人，对不对？那他呢也看不见他的灵舍，每天呢把这个律法背得到相当熟，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问题。而且呢，他呢最有意思的，他以为这个祭司利未人说不定会帮那个人，他觉得想我们这个宗教的人是一定肯定我们会伸出援手了，但是没有想到伸出援手的竟是一位他讨厌的人，他痛恨的人，他仇视的人，叫撒玛利亚人。那我们再多看一点，我们再看这个里面，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读了一点这个奥古斯丁他怎么看这段文字，因为这是预言嘛。那奥古斯丁解预言解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今天我们不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故事，但是我发觉奥古斯丁就说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当时对我非常 shock。他谁是好撒玛利亚人呢、啊、他就问这个问题，谁是好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个撒玛利亚是好撒玛利亚人嘛，就是那个帮助人的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嘛，对不对？那个清洁工大妈他是个好撒玛利亚人嘛，对不对？或是你看到人你去帮助他，你是个好撒玛利亚人嘛。那么谁是好撒玛利亚人呢？他说啊，我们耶稣基督是好撒玛利亚人。我就觉得这个文字我从头到尾就读不出这个意思来啊，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好撒玛利亚人呢？我就研究了一下，耶稣有被叫好撒玛利亚人吗？我赫然的发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八节，也就在这个比喻之前啊，我今天因为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同来列这个时间，在这个之前有一次耶稣跟他们在谈话，跟法利赛人谈话，那么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有人，谁有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你不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啊，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岂不正对吗？就这句话，耶稣说，耶稣没有说他不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句比这个比喻里面呢、啊？真的好撒玛利亚人是谁？其实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只想到了我们是施予者，我们是拥有者，我们在找我们要帮助的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我们常常陷在这个范陷在这个角色当中。所以我们常讲人定胜天嘛，人要靠自己嘛。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读不懂这段比喻，我没有办法读懂，因为我觉得这段比喻能告诉我，能教导我的，就是叫我怎么去做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件事，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当法利赛人在问耶稣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的时候，耶稣说有一个人遇到了困难等等等等等等，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法利赛人本人呢、啊、是不是就是法利赛人本人？我们想一想看啊，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一样，要去一个地方，我们每个人不管来美国念书就业结婚等等等等，做找工作等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有碰到一个情况，我们被这些文化被这个世俗把我们的该有的东西全部剥光，把我们打了遍体鳞伤，就像那个人要下到耶利哥去， 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谁来救我们呢？你会呼求谁来救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能需要的是有一位好撒玛利亚人来救我们。这位好撒玛利亚人是谁呢？是不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我们在比较律法，刚刚我们看唱的诗歌里面唱了许多有关恩典的事情，其实我们的领受，我们是不是那个人？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如果我们靠律法的话呢，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律法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如此行，耶稣基督讲的，要如此行你就必活着得到永生。可是恩典告诉我们，恩典告诉我们，你如果活着你就能够如此行。你怎么样能活着？因为你被救了，你是活着的，你就能够去这样行。否则的话你怎么行得出来呢？回答我年轻时候喜欢问那个问题，我哪有这么多能力照顾这么多人？我哪有这么多能力做那么多好事？我能够真的当雷锋吗？我能够真的做了好人吗？我能善事把它做尽吗？在新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也问到同样的问题，今天我没有时间不多讲，我要做什么善事能够得到永生呢？他也是讲了这一段大道理。耶稣跟他讲说，那你就去把你财产全部变卖了周济穷人。哎，他一发觉这个善事他做不到。你发觉没有，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因为他所需要的，他所需要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回应，需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怎么样对他的教训有一个心，有一个回应。如果你没有这个心，你没有办法遵守这个律法。如果你没有办法谦卑的下来，发现其实你需要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帮助，你是没有能力去给出别人需要的帮助。所以我想这段好撒玛利亚人，如果各位去网上查，你会发现有许多许多解经啦、引申啦，来讲解都非常的宝贵。今天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解释所有的各种的这种灵修式的，或者说各种有看见式的去把它引申。但是历年就是这么几千年来，确实有许多的所谓的解经家啊，解经的有名的人，他们在里面有不断的解，你会发现真的对于这段经文的理解是跟你自己的灵命有很大的关系，跟你自己看见什么有很大关系，跟你听见什么是很大关系。我盼望我们现在所有听到的这些不只是个道理，而是能够让我们自己能看，就像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样，我们把主的话放在脑里面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过去所没有看见的，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知道的。我今天在这边的分享并不是说这一切都在这个地方，而是希望给大家起一个头，我们能够继续的去思考谁是那位好撒玛利亚人。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过去讲过的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讲了迷失迷羊，讲了我们都迷失了，那个是很后一段的时间耶稣所发出的一个感叹，整个世代都迷失了，他快上十字架。我们还分享了新土，我们的土准备好了没有？你的土准备好了，你就能够吸收，你把这些脏的东西，把这些荆棘扒开了，你就让它生长。那么今天我们才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爱，真的很难做到。我们失败，我自己我就失败了很多很多年，一直到十年前我才发现我是没有办法靠行为，我如果靠行为我会做出更多的恶来，我才看到这个真理，我才愿意再回到神面前来。所以我们今天讲那个真爱，这个题目讲真爱，其实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讲刚刚在分享的时候讲到大诫命，就刚刚我们讲了刚刚这两条，还有约翰福音里面讲的，约翰一书里面讲的，我们赐给你一个新命令， 这个命令就是什么呀？彼此相爱，对不对？你会发现爱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真正的爱是什么呢？我觉得你有机会也跟愿意跟我们一起，我们大家共勉，我们来思考什么是真爱。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再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认识你的话语是一步一步向前。我们常常把你的故事，把你的比喻当成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们也很容易的就把这个几个字读过去了。但主，我们看见却看不见，我们听见却听不明白。我们是不是跟旧约的这些君王甚至祭司，我们是不是跟他们也是一样呢？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么多话，是不是也有时候就落到看见却看不明白，听见却听不明白的一个光景当中？求你的灵光照我们，你的灵带领我们认识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是你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体会到你的爱，我们才愿意快跑跟随你，将我们的爱传递给别人，让别人能够感受得到。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谢谢你的圣灵的带领，愿你开启你自己的话，让我们都能够更加认识你自己。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